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晚上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呢是美国西部时间的午夜11点，是一个非常非常晴朗的月夜。那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节目很久了，但是呢遇到这样的好天气呢还是非常的少，所以呢今天特别开心啊，我是主持人依兰，很高兴呢在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呢来聊一个和文学有关的话题。那么诺贝尔文学奖呢是很多朋友呢都非常关注的一个文学奖项，特别是对文学呢非常关注的朋友啊，对这个奖项呢都非常的关心啊。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刚刚呢公布，那么今晚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同时呢也会和您来说一说中国著名女作家残雪和诺贝尔文学奖啊，他们之间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渊源。那么这里是艺术人生，每个星期五的这个时间呢都会在这里呢和大家见面，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呢是农历己亥年的9月13啊，刚刚说到了今天呢是一个皓月当空的晴朗的夜晚，那祝大家呢在今天有一份好的心情，也祝您周末愉快。那么由于瑞典学院牵扯进了几桩丑闻，停办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啊，10月10号呢终于颁出了两座奖杯。一位呢是2018年的获奖者，来自波兰的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一位呢是2019年的获奖者，77岁的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汉德克。那么今年呢，诺贝尔文学奖依然没有给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当然呢也没有给呼声很大的中国女作家残雪。看似冷门却实至名归。虽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彼得·汉德克两人的文学脉络截然不同，不过有意思的是前后拿奖的他们个性呢又有相似的地方，他们都非常的刚烈，有一说一，绝不退让。托卡尔丘克在作品《雅各书》中因为公开了18世纪波兰犯下的殖民罪行，被波兰人指责为叛国者，扬言要剥夺他的公民资格。而才华横溢的汉德克此前呢几乎也没有人看好他会拿下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发言呢总是激烈大胆又不符合西方主流的要求。在他的成名戏剧《骂观众》中，他让四个演员呢站在没有布景的舞台上大肆谩骂观众：你们这些丑恶的嘴脸，你们这些可怜虫，你们这些只知道张着嘴巴傻看着的蠢货，等等等等。那么在3年前呢，汉德克来到中国，当时呢正遇到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鲍勃迪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直言这是一个大错误，他说文学是阅读的，而鲍勃迪伦不能被阅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反对书，反对阅读。鲍勃迪伦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是对文学的侮辱。我们要坚持语言本身的东西，这是我的基本立场。另外呢，他还公开表示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被废除，因为他对文学只是事后虚伪的追风，固然可以一时招引来看热闹的，让报纸一口气做6个版，但是呢却与阅读无异。 那么一直以来呢，虽然针对汉德克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但是有一点呢却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拿诺贝尔文学奖实至名归。他的颁奖词是这样的：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能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延和特性。1942年，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南部的一个小村庄，他的生父呢是一名德国军人。汉德克小时候并没有见过他，战争搅乱了这一家人的生活，他的舅舅被迫加入了纳粹。24岁的时候，汉德克的处女作《大黄蜂》出版了，从此他中断了原本的学业，他原来是学法律，成为了自由写作者。还是在这一年呢，他的戏剧作品《耻辱柱》开始在剧院上演，这也就是今天被读者熟知的《骂观众》。《骂观众》在德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么作为一部戏剧，竟然没有确定的角色，也没有舞台布景，四个说话的人在歇斯底里的辱骂观众。孟京辉曾经说，骂观众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他是汉德克的头号粉丝之一。这样典型而激烈的反戏剧，相信很多人都想到了同样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贝克特。小说和戏剧在汉德克的写作生涯中缺一不可。从《大黄蜂》和《骂观众》开始，他就与现代主流始终保持距离，文字的先锋性独树一帜，现代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他从不拘泥于文学世界，而是在更广阔的天地寻求新的启示。对应中国的一句古话，文章赠命达，一本接一本的剧作出版的汉德克一生并不顺遂。在1971年末他的母亲自杀之后，1972年他写出了被高度评价的《无欲》的悲歌。他自己评价说，《无欲》的悲歌讲述的就是我母亲的生与死，它是一个真实的编年史，这些描写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正因如此它成了我作品中最成功的一部。无欲的悲歌像一曲深情的控诉，控诉母亲逝去的源头，社会对他的桎梏，角色对他的束缚，最终只能用自杀作为逃离。不光对内在情感进行了具象化的书写，汉德克还极为关注物质世界的风景，这是他一开始就与电影结缘，流浪和迁徙是他无法割舍的天涯海角。从上世纪70年代起，汉德克就作为编剧活跃在影坛。他不光把自己的几部小说改编成了剧本，还写出了《柏林苍穹下》《歧路》等受到好评的剧本。他撰写的剧本拍成的电影还一度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的提名。2016年，汉德克参与编剧的作品阿兰·胡埃斯的《美好日子》再次获得金棕榈提名。这次年方75岁的汉德克还在其中客串了一个小角色。
洒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疲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湖畔，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北疆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疆湖
好。听众朋友，欢迎你们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今晚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内容。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首位获奖的作家汉德克的情况。关于汉德克和中国呢，我们继续来说。在2016年的时候呢，汉德克到中国访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提到自己最早接触的中国文化大概是他在8岁的时候，母亲和继父呢送了他一本《强盗》，讲的是100多个强盗的故事。他其实说到的这本书就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汉德克说，这本书非常酷，里面死了很多人，但是我被吸引住了。我也读印度和美国的儿童书，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故事酷多了。虽然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早在1983年他就写了一篇《痛苦的中国人》。这本书在豆瓣有120个人打分，评分呢只有7.4，相比其他的作品还是偏低了一些。分数不高的原因，也许一个是翻译造成了一定的隔阂，另一个呢就是标题党的问题。虽然说标题当中出现了中国人，但是其实内容和中国人关系不大。汉德克访问中国的时候也做出了回答，他说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是住在萨尔茨堡，当地呢有一个饭馆叫快乐的中国人。那时呢，他有一个朋友已经生命垂危，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非常痛苦，他当时的面部表情呢给汉德克一种错觉，看上去呢就像是一个中国人。对他来说呢，这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中国人，而是一个痛苦的中国人，这个标题就是这样来的。虽说痛苦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无关， 但是汉德克本人无疑对中国抱有很强的好奇心。除了年少的时候看的《水浒传》，他还很喜欢老舍，看过莫言，甚至连老庄都有涉猎。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在汉德克的书里面真正读到他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好了，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诺奖得主汉德克。那么在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名单当中呢，一共有14位女性获此殊荣。今年57岁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成为了第15位。中国读者可能对他还不太熟悉，不过这两年托卡尔丘克的名字多次出现在了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名单当中，是大热门之选。此前呢，他曾经2次获得波兰文学最高荣誉尼克奖评审团奖，4次获得尼克奖读者选择奖。在成为作家之前，托卡尔丘克是一名心理医生，他的作品经常探讨个体梦境或集体潜意识。今年颁奖词称他的作品有着百科全书般的叙述想象力，把横跨界限作为他生命的一种形式。那么作为当代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托卡尔丘克已经完成了13部小说。他擅长在小说中融合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故事等元素，以此相互映照波兰的历史和现实生活。2009年的犯罪小说《离过亡者的尸骨》当中，他关注的就是社会教育问题。2012年散文集《熊的时刻》探讨的则是人体、性、性别之间的纠缠和诱惑。虽然是波兰炙手可热的国民作家，但是托卡尔丘克的小说不止一次惹起众怒，为此呢，他遭到过多次死亡威胁和网络暴力。2014年，他出版的新作《雅各书》中，就因为公开了18世纪波兰在历史上犯下的可怕的殖民罪行，而引起波兰人的强烈抗议。人们认为，这污蔑波兰国家的形象，指责托卡尔丘克为叛国者，扬言要剥夺他在新鲁达的公民资格，出版社也不得不派保镖保护他。而正是这本让他成为全民公敌的书获得了当年的尼克奖。当时评委的一番话值得深思，特别是今天我们似乎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复兴，而这种民族主义倾向于将孤立和本土化作为世界的方式。这位在逆境中前行的波兰女作家和中国也颇有渊源。早在本世纪初，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以及《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就被中国波兰文学翻译家易立军、袁汉荣夫妻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台湾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这本书一出版，很快占领台北图书市场，第二个月就成为台湾年度最畅销书目。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 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说一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啊，先说到了两位获奖的，去年和今年的两位获奖的得主啊。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波兰女作家，那么波兰女作家她呢是波兰炙手可热的国民作家托卡尔丘克啊，但是呢她的小说刚才也说到不止一次的惹起众怒啊，当然呢她和中国呢也是有一定的交集。2017年的时候，托卡尔丘尔的这个房子首次被译成中文版进入中国大陆，那么这部被盛赞是接近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因为其华丽浓郁的文笔虏获一众文艺青年，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5分。2008年的时候，托卡尔丘克应邀访华，期间呢还拜访了为他翻译书籍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的袁汉荣夫妇。那袁汉荣对托卡尔丘克的印象非常好，他们彼此还打趣希望能够成为父女。据袁汉荣先生的回忆录中提到，托卡尔丘克本人非常的随和，没有半点大作家的架子，待人热情，也有很大的好奇心。闲聊中，当托卡尔丘克得知自己跟对方女儿同岁的时候，反应也很有意思，直接说，那你们也可算是我的中国妈妈和爸爸了。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也非常的遗憾啊，之前被传说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女作家残雪并没有获奖。那残雪呢是先锋派作家，她的作品从文体到内容都具有非常强的独创性和实验性，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但是呢她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算高，因为提名和微博热搜，残雪的书从10月10号晚开始啊在各大网站涨价并且热卖。
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却不会遗忘。
亲人给我最信任的依赖，但愿你被温柔对待。多少恍惚的时候，仿佛看见你在脑海传流，今生无处安放，冥冥中什么已改变。月光如春风拂面，
好了，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李健的这首《假如爱有天意》啊，在节目前面呢，还有一首《贝加尔湖畔》，也是李健非常好听的歌曲。那这里呢是艺术人生啊，周末的时间，在这样一个宁静的深夜啊，希望呢这一个小时能够给各位呢带去美好的感受。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啊，刚才说到了。今年呢获颁这个诺奖的两位获奖的作家，一位是2018年的获奖者，来自波兰的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另外呢一位是今年啊，也就是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77岁的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汉德克。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今年呢和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中国著名女作家残雪，我们来更进一步的来聊一聊残雪。残雪呢对很多的听众啊或者是读者来说呢也许还比较陌生，但是呢在文学界她的影响力啊在很多这个资深的这个文学爱好者当中呢，他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作家残雪，他的原名叫邓小华，他是湖南耒阳人，1953年5月30日出生于长沙。1970年后历任街道工厂工人、个体裁缝。1985年他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他的部分作品呢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并被译介到日本、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他的作品呢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是作品被翻译数量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被美国和日本文学界认为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2015年，残雪的作品获得美国纽斯达克文学奖提名， 获得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提名，获得英国伦敦独立外国小说奖提名。2019年，他凭借长篇小说《新世纪爱情故事》入围国际布克奖长名单。那他的代表作有《山上的小屋》《黄泥街》《苍老的浮云》《五香街》《最后的情人》等等。残雪的作品冷僻而生涩，有评论称，残雪的小说用变异的感觉展示了一个荒诞变形的世界，阴郁、晦涩、恐惧、焦虑、窥探和变态的人物心理及人性丑恶的相互仇视与倾轧。换句话说，就是残雪的作品既压抑又晦涩，对普通读者来说有很大的门槛。就连编辑过100多万字残雪作品的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陈小珍都表示，残雪的作品很难进入，但是一旦坚持下来，对于阅读来说是一种提升。他相信阅读残雪的作品是一种学习，一种探索，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那么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残雪上榜，高居第三位，高出村上春树一位。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说呢，如果要我说出谁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残雪。虽然可能只有1/1000的中国人听说过他。在美国大学里的中国文学课上，残雪是必读的作家之一，当然是译文。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有人要莫言预测当年诺奖的获奖人，他说，我不预测，但是我希望是中国的女作家残雪获奖。莫言如此推崇残雪并非一己之好，问鼎诺奖之前的莫言或许并不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但是在中国读者中鲜为人知的女作家残雪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其实远超莫言。美国呢有2家出版社、2个翻译专门翻译残雪的作品，西北大学出版社和耶鲁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3本。有人对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厚此薄彼愤愤不平，他们说，你们只翻译出版残雪的小说，为什么不出版中国别的优秀作家的作品？那么社长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只选择世界顶级作家的作品，我不管他是谁。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有句话，森林里分岔2条路，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一条，于是一切都截然不同。那么做一个真实的人，成为一个真诚的作家，就像顾城说的那样，一个人生活可以变得好，也可以变得坏，可以活得久，也可以活得不久，可以做一个艺术家，也可以锯木头，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不能面目全非，他不能变成一个鬼，他不能说鬼话、说谎言，他不能在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觉得不堪入目。一直被低估的残雪，虽然和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获得他66年人生中最热切的关注。
起你娘，趁年轻紧紧的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五晚间的艺术人生啊，我是主持人依兰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残雪。刚才说到呢，这个残雪的作品呢，很多人都认为非常的冷僻而生涩。有评论还说，残雪的小说用变异的感觉展示了一个荒诞、变形、梦魇般的世界，阴郁、晦涩、恐惧、焦虑、窥探和变态的人物心理及人性丑恶的相互仇视与倾轧。那么关于残雪的这个阅读，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湖南文艺出版社陈小珍编辑所讲到的，其实是一种学习，一种探索，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我想呢，因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残雪呢会走入更多读者的视野当中，阅读当中啊，我们从今晚开始呢，就一起呢来走进残雪，一起呢来更深的、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它。接下来呢，我想通过一篇文章的分享呢，和各位来走入这个内容。这篇文章的作者呢叫邓小芒，邓小芒呢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同时呢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作家残雪的哥哥。残雪呢和他的兄长邓小芒合著了一本《于天上看见深渊》啊，这本书呢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跋中呢，有这样一些章节讲到了残雪的创作和成长历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呢来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我们家遭遇了57年反右以来的第二次大难。父亲挨批斗，遭到监禁和毒打，母亲被下放005期干校，折磨得九死一生。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已有4人下放农村，只有小妹妹残雪一直赖到友人，有了身边无人政策，及父母年老身边无人照顾者，可留一个子女不下农村，才获准留城。1969年，他16岁，我21岁，他在城里蜗居于一间6-7平米的杂物间，我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但不约而同的，我们几乎同时开始埋头于读书。那一年我回到长沙，忽然发现我这个妹妹已经长大了，她和我谈她看的书，大量的是小说还有哲学，我恰好也正在如饥似渴地搜寻这些书，于是我们谈得非常投机。我发现她的有些见解很是独特，是她经过自己脑子思索而得出来的。我们相约保持通信，交流心得。在后来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经常写长信，动辄就是10几20页，主要讨论哲学问题。当然那时我们看的哲学书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后来有一天，他突然来信说他要把哲学放一放。我当时觉得那些枯燥的理论对于一个女孩子也的确是太勉为其难了，也就由她去了。不过她一直没有放弃读书，主要是文学书。她在城里结交甚广，与下放各地的知青也有来往，能够借到当时流落到社会上的各种禁书。残雪后来进了一家街道工厂当洗工，整整8年。由于他倔强的性格，受尽了底层社会的欺凌，也充分见识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由于他天性的善良，也由于文学书读得多， 他仍然保持了对这些具有劣根性的国民的形而上的悲悯和温存。现在想来，那八年时间对他来说，恐怕既是不堪回首的地狱，但同时也是洋溢着生命之光的天堂。这种感觉，自从他第一篇创作小说《黄泥街》以来，就是他几乎一切作品中贯穿的主题。如果说我的哲学思考主要植根于十年知青生活的积累，那么他的文学灵感则有很多来源于八年接办工厂对他的熏陶。他后来因为结婚生子而退出接办工厂，继而自立门户，开始学做裁缝，成为一个老练而世故的生意人。其实骨子里他仍然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天堂中，一刻也没有失去生活的兴致和目标。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艺术人生》。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残雪呢和他的兄长邓小芒合著的《于天上看见深渊》这部书中拔的部分章节。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邓小芒。继续呢来看其中的一些内容。1983年，残雪带着自己的处女作《黄泥街》初稿来到武汉大学，与我的研究生同学和朋友们见面交流。那时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正在探索自己的创作道路，他的作品还带有不成熟的模仿痕迹，主要是受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束缚很深。然而两年后，我再读到他的修改过的《黄泥街》，那种感觉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写法，而且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摧枯拉朽的生命力隐含一种令人恐惧的危险性。我当时对他说，这部作品恐怕在10年内没有发表的机会，而且搞不好要杀头的，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就在几年前，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就被判了死刑，四人帮倒台才留下了他一条命。但形势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我的预计。1985年，他发表了用同样怪诞手法写成的《污水上的肥皂泡》，第二年就先后在中国杂志上发表了《苍老的浮云》和《黄泥街》。一时间，人们纷纷在谈论残雪的作品，把他归入先锋派的代表性作家。这种说法只有一点是对的，就是残雪的确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颇深，尤其是卡夫卡的作品，他还真是读进去了。为此他专门写过一本论卡夫卡的书《灵魂的城堡》。我由此终于明白了他当年为什么那么痴迷的自学外语了。那时我对他的痴迷很不以为然，当时正是他从厂里退出来又还没有决定学裁缝的时候，他带着孩子每天晚上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居然不久就能够去中学带英语课了。我觉得与其花这么多时间在外语上，不如多读点正经书。但事实证明，他的功夫并没有白费，这么多年来他看了大量的外语原版书，并且具备了直接与外国朋友交流的语言能力。几十年来，直到今天，他一直保持着每天2个小时外语学习的习惯，已经能够在网上与国外的评论家用英语讨论文学和美学问题。但他的文学风格绝不是照搬西方现代派或先锋文学，他是用自己在中国大地上体会到的生活去吃透西方现代文学的神髓，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念和文学道路。他的小说中没有任何赶时髦或模仿的倾向。初看起来你可以说似曾相识，但是读进去了又说不出有哪一点是别人的，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人和现代艺术的精神气质的相似性。他把读者带进了人类精神的一个更加深邃的层次。经过20多年持续高产的，甚至有时是井喷式的创作生涯，残雪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自觉。在作家中，他除了风格独特之外，一个极为罕见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自己的文学行动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能够对自己的作品和他所欣赏的作品做出远胜于一般文学评论家的评论。传统的观点认为，一个作家评论自己的作品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信的，因为作家在创作时是非理性的，即使在没有创作时，作家的理性也是不够的，过于理性的人当不了作家。这种观点对于绝大部分靠非理性创作的作家来说是合适的，几乎是一条定律。然而对于残雪来说，这条定律就失效了。他是一个既有非理性的创造冲动， 但同时又有极为强劲的理性控制力的作家。只不过他的理性在创作中不是介入其中直接支配其写作，而是居高临下的遥控和激发，有时还需要与非理性的生命冲动交手搏斗。好了，以上呢大家听到的是邓小芒在《于天上看见深渊》这部书的跋中的部分内容。通过这些内容呢，我们对作家残雪也许呢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家乔麦青青说，与其说残雪为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坛上争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获得了空前没有过的礼遇，不如说呢是一个披肝沥胆的作家，一个常年与寂寞相守的作家，终于用自己的笔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赢得了他应该得到的尊重与认可。对于作家残雪来说，那些如微光在夜空闪烁的才华，那些痛苦执着而又晶莹剔透的灵魂，终于在这个世间得到一种妥帖的安放。好了，关于作家残雪，关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就说到这里。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我们下次再会。